各位弟兄姊妹早安，早晨，睡了觉。再一次你回到来，看到大家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你有那种感觉，看到大家的时候很兴奋。虽然隔着口罩，但都看到眼睛，看到鼻孔，那种感觉都很亲切的。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讲《约书亚记》最后的一章圣经，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临别赠言。临别赠言里面，他赠了什么给以色列人呢？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呢？很多年前看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做什么呢？一生要做的99件事。其实我想回头的时候，我们一生人要做的何止99件事呢？本书的作者有没有讲错呢？我看的时候就发现到书本的作者想告诉你们，我们必须要做99件事。如果不是在我们人生到终结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后悔，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做这些事。能够写这些书的人呢，一定是经历了人生种种的挑战，不是那十零岁的小孩可以写得到的，都不是那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可以执笔写到的，一定是经历了人生很多的历练之后，回顾人生才找到哪99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所以才能够提醒读者，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时间，把握住仅有的日子去做应做的事。我跟你分享几件，看你同不同意。在第22件的时候他这样说，他是每天阅读15分钟，有没有？有人没有，今天可以回去试一下，是不是要每天阅读15分钟？是最少阅读15分钟。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更加要不停学习，不断的成长，学习上帝的话语。在灵修的时候去读最少15分钟。第9件事，找到真正的友谊。在神的家里面，上个礼拜之前我们讲，在吉甲里面你找不找到你一生的朋友？会不会识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到头来的时候原来发现都是陌生人？找到真正的朋友你找到吗？首先你就要做一个愿意成为其他人的真诚的朋友。97件，想象生命最后的一刻，感悟生死。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个更加的真实。我们有着不同的使命，有着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念，我们去看这个世界，看人生应该不同的。我经常都想象，有一天我要回到上天家，要见上帝的时候，我是带着遗憾，带着后悔，因为带着满心的喜乐，说我所跑的路跑完，我守信的道守住，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感悟人生，趁住今日让我们去迎接人生。当我在这里想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假如年老的约书亚去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怎样感悟人生呢？他怎样回望一生呢？他有什么做呢？我又想，假如是约书亚写这本书，他是这本书的作者，他会提醒我们什么重要的事我们今天一定要做的呢？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打你的话语的时候对我们说话，藉着你自己的说话，让我们感悟我们的人生。求主帮助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约书亚记最后的两章圣经，就是23章和24章，是记载了约书亚临离世之前的一段的事迹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这个约书亚当时快110岁了，回望他成生的时候，一世间的时候，但以色列人入 离开，帮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的时候，回望人生的时候，心有感染。在23章的时候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、第十四节的时候，就这样记载，他召了当年的长老族长来到见他。约书亚年纪老迈，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都召来，对他们说：我年纪已经老迈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于是他就向以色列人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作出最后的叮咛。24章是接续23章他对以色列人的吩咐。24章1到28节是约书亚一方面讲出他自己个人生命的抉择，同时去挑战以色列人，亦都作出生命的抉择。当约书亚回头看他人生的时候，去体会他人生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勉励比他年轻的人，我们要怎样对生命作抉择。当我看约书亚记24章1到28节的时候，我将它分了做三大段。回顾昨天，反思今天，然后展望明天。包含着的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昨天全是上帝的恩典 ，defined by God's grace。昨天怎样生活，我们体会到的是凭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过活了。今天我们怎样作明智的抉择？原来今日是要求我们作取舍的。明天将来我们要仰赖上帝的恩典。讲加勒的时候，我们讲了三个 tick， 讲约书亚的时候，我们讲了三个 D， defined、 demand 和 depends。 约书亚记24章这样开始，约书亚记24章第一节，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人、众支派聚集在示剑，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来。约书亚主动请了啲重要人物来到示剑，是不是要听约书亚的遗言呢？不是，圣经这样记载，他们在上帝面前举行集会，他们就站在神面前，一拜班人，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上帝面前聚集，有集会，有崇拜，有敬拜，他们都是。约书亚对众民说，他不是说我要死了，我讲最后的说话，不是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约书亚他是代表了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上帝要去传递的说话，他是上帝的传声筒，上帝话了给他听什么东西，他就在那天讲了给以色列人听。当你去看第二节到13节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是代表了上帝，代表了神跟以色列人讲，讲些什么？第二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，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出来，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使他的众子孙众多，又把以撒赐给他，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，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后来雅各和他子孙下到埃及去了。原来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，上帝同班以色列人讲什么？讲历史，讲论他们祖宗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讲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怎样得地为业，然后再讲，我们不再读了，他们怎样在埃及、出埃及、过红海、入迦南、过约旦河、打耶利哥，以至到最后得到迦南为业。这个是不是讲以色列人的威水史？我们再看圣经，是不是讲以色列人怎样立国，怎样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呢？我们再看下去，我将那几节圣经浓缩了，将重点讲出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在历世历代很多年前，你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拿赫的父亲他拉，第二节，我将你们祖宗，第五节，我差遣摩西亚伦，并照我在埃及所行的降灾与埃及，第六节，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，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，第八节，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，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我也把你们在他们面前将他们灭绝。十节，我不肯听从巴兰，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，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十二节，我把黄蜂飞在你们面前。十三节，我赐给你们土地，我赐给你们城邑，非你们所建造。短短十一节圣经里面出现了十四个我字，这个我是谁？第二节讲上帝跟以色列人说话，他们不是术士，他们看回转头的时候看到的是上帝怎样带领他们，上帝怎样引领他们，怎样保守他们得到迦南美地。十三节这样说，是神赐他们土地，非他们所收治的，是神赐给他们成邑，非他们所建造的。原来这个述史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同时是纪念了神为他们生命、为他们的民族的所作所为。民族成就了一个大业，是上帝的工作的成果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聊天，他跟我说他怎样认识他太太，他怎样在偶然的机会在人的婚礼上面认识到这个女仔，跟着偶然的机会介绍了开始拍拖，不过分隔两地。他们祈祷假如没有办法申请到居留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分开。很奇妙，很短的时间他就留得低， 很短的时间他就找到他的专业，找到他的工作。这个弟兄告诉我，是神介入了他生命的计划的里面，对于这一切的事，他说结婚十年二十年了，他无限的感恩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点点的滴滴，永远不忘记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。你有没有这些故事？你有没有这些生活的体会？当你回头去想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原来那时候上帝有这样的计划。有没有这些经历？你一定有。我就想啊，假如约书亚要写一生要做的九十九件事的时候，假如约书亚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会提醒我们是什么呢？他第一件事一定会跟我们说，回望过去发生在你人生里面种种的事情，缅怀感恩，去找出上帝怎样介入改变你的人生，肯定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带领你。昨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上帝怎样成就了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恩典。第一件事，约书亚说，不要作个忘恩的人。今日过去的历史成就了今日的我们，今日我们怎样再生活下去呢？约书亚就这样说，在第十四节十五节，刚才主席帮你读过的了。约书亚说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在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从你生命中，从你心里面除掉，不要再记挂住那些事情，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，是你们在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讲，历史过咗去了，历史造就了今日的你，在今日你要做些什么？你要作出生命的选择，你要不要继续这样相信，继续这样依靠，继续这样仰望你的神？现在就要作决定。过了约旦河了，上帝带领我们了，你做了个选择了，今天你要再做个选择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叫做选择困难，正后有啊，不知道 吃多啤梨一篮会好，不知道吃意大利粉好，一是 吃饭好，吃粥好，一是吃面好。为什么？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要付出代价。当约书亚提他们的时候，今日你要做选择的时候，是讲紧你们今日要付生命的代价。你们可以敬拜以前的上帝，好像不认识那些人这样生活，或者好像迦南人这样敬拜他们的巴力。约书亚就说，不过对于我，我选择了， 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去鼓励以色列人，鼓励我们去作出生命的抉择。我们刚才主席帮他读了，今天都知道他们的抉择是什么。在十六节，百姓回答说，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。十八节，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他们选择要侍奉神，他们选择以神为他们生命的主，为他们生命的王。不过当你仔细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原来不是那么简单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约书亚再三警告他们，请你小心谨慎想清楚才要回答。为什么这样说？第十四节，约书亚说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。当你说要侍奉上帝，要跟从上帝的时候，不要得把口讲。约书亚说，你要敬畏耶和华。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，你然后要诚心实意地侍奉他。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什么叫敬畏神？原来敬畏神这个字呢，在原文的圣经呢，是等同于惧怕神。在希伯来人里面，敬畏和惧怕是同一件事。子女惧怕父母，讲得好听点，子女十分尊敬父母，十分重视父母，十分看重父母，那他们会怎样？他们就不想令爸爸妈妈担心，他们就不想做一些爸爸妈妈不开心的事，他们就不想激怒爸爸妈妈，因为爱父母，因为敬重父母产生惧怕，因为敬重父母，所以做一些事而不做另一些事。约书亚说，你们要敬畏上帝。敬畏神都是这样，当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约书亚说，你要想起上帝。先想起上帝，然后去想要如何作这事。想起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个人会怎样独处。想起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明明生了字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上帝面前寻求和好。我想起上帝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上帝对我生命的要求，我就会谨慎生活。约书亚说，你们不可以侍奉上帝，你们要敬畏上帝，惧怕上帝。我有个基督徒的朋友，他是教会的执事，不是我们这间教会，十分好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教会所有活动很多时候都去，不过翻工的时候就得过且过，对家人好尖酸 黑暴。我有时都想，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？他是不是敬畏上帝呢？他害不害怕上帝有一天会审判的呢？约书亚说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要跟从上帝，第一件事就是敬畏上帝。第二件事，约书亚说，你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。什么叫做诚心实意呢？诚心就是指完完全全毫无保留。实意在原文圣经就是讲忠心可靠、真实的意思。约书亚说，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是尽力的，是没有保留的，是忠诚的，是真实的，尽力的去服侍上帝。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，也都提醒我们，出于对神的爱，全心全意，不有保留，真诚的态度，忠心服侍神，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姊妹，以荣耀神和教会人为出发点，没有半点的私心，不会为了自己的好处去做这些事，因为这样才是敬畏神、诚心、实意服侍神。约书亚将服侍、侍奉、跟从上帝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，一生要做的99件的事里面，约书亚这样提醒我们，第二件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作出生命的选择，敬畏上帝，诚心实意侍奉他。讲到昨日，讲到今日，怎样看将来呢？怎样看明天呢？在24章的19到28节，那里讲到呢，他们跟上帝立约。刚才主席都跟你读了，他们说我们要服侍上帝，服侍上帝。跟着约书亚就说，我们立石为基，我们跟上帝立约了。我们再看第16节，百姓回答说，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当以色列人信心十足的时候，好想话要服侍上帝的时候，约书亚呢没有很开心。约书亚反而一盆冷水浇头淋。第19节，约书亚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即是好像有人说，我要唱诗，我要做诗班，诗班长说，对不住，不行。有人说，我要信耶稣，有人说，对不住，不行。我要帮手，对不住，不行。这个就是约书亚当时说的。约书亚想讲什么呢？约书亚其实是说 Are you sure？ 你是不是真的肯啊？这个决定很重大的，请你再三思。他用一个反讽的口吻去挑战以色列人，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付这个代价？19节，约书亚跟着就说， 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是忌邪的神，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。当有人说要服侍的时候，约书就说，喂，你想清楚，上帝是忌邪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你不可以乱来的，否则会罚你的。是不是一盆冷水照头淋呢？圣经一贯的做法都像约书亚这样，上帝是忌邪的，上帝是嫉妒的。圣经用着夫妇的关系去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不可以容忍第三者在里面。一个婚姻里面是要求大家绝对的忠诚，心中只有对方，眼里只看见对方。上帝是忌邪的神，你说要服侍，你有没有想清楚，你眼中心里面是不是只有上帝？上帝是圣洁的，是表示上帝和这个世界的偶像是完全分别出来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世上没有一样事物可以跟上帝比美。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呢？新约的彼得很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，彼得就这样说，为你们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我们都要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分别出来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目标都要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，做事的方法分别出来。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都要圣洁。上帝是忌邪的神，要求我们专一对着上帝，在道德、在操守、在工作、在生活每一个环节上面，上帝都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都要圣洁。在每一个环节里面，上帝都是忌邪的，所以我们要思考如何生活。所以约书亚再三警告以色列人，不要下巴轻轻说我们愿意跟从神，愿意服侍上帝。跟着说，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，耶和华在降福之后，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把你们灭绝。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就是看到这件事，上帝会惩罚的。今天的决定影响了你将来，所以约书亚说你要思考是不是真的这样做。原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标准从来都没有降低过，是我们对我们生命的标准不断的降低。以色列人想清楚之后，在历史里面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今天我们当然是跟从上帝了。二十一节，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，我们一定要。二十二节，他们说，我们愿意做见证，于是立石为证，同上帝立约，我们一定要跟随你。二十四节，再一次讲，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他们再三再三肯定他们的选择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这样记载，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 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。约书亚将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：看啊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可以向你们作见证。我不知道你的见证是什么，你的见证可能是你洗礼那天，你的见证是可能你重新立志要跟从上帝那天，不过你都立了。约书亚就将律法书、将律例要他们遵守，立石为证。既然你是以色列人，当时你的感觉是怎样？一定很兴奋，一定很开心。那个是整个聚会的最高潮，所有的人都高声叫：我们肯，我们肯，我们愿意，一定侍奉耶和华，我们愿意做见证。一定是高潮来的。拍电影的时候几时完结最好呢？跟着就大家唱歌，然后跳舞，就完了，就最正，是吗？在高潮里面完结。不过不是，你就看到一件事很有趣，原来有第二十八节的。整幕的聚会呢，不是完结在立石，不是完结在他们很有信心，很有把握，不是。完结在哪里？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。这样样完结整个聚会。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众人四散的时候会是怎样？哦，走了，好像戏院散场一样，好累啊，是吗？回家还要煮饭，没得当时出街吃的，回家还要煮饭，还要凑小路，还要回应，看着那个呢，讲极都不听，好像跳来跳去那个豆丁，怎算啊？这样的结局简直是反高潮啊。为什么约书亚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要这样样完结？为什么不在众人听完道之后很激动的时候，心里火热的时候，愿意赴汤蹈火，什么都肯制的时候，又出钱出力的时候就完了？上完个培灵会，大家都心红了，立了志了，为什么还要说他们要回家要煮饭这件事呢？约书亚很明白，圣经记载约书亚记的人很清楚知道，将来那些的生活才是重点。考验不是在一个培灵会里出现，考验是来自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平淡的生活。真正看到我们是不是乐意敬畏神、侍奉神，是在我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在我们面对着工作困难压不到气的时候，是面对着同你的配偶闹交的时候，顶不顺你那个难教的仔女的时候，面对你都会 懂得想很多生命处境的时候，那阵时候才是见真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明白我们的困苦，我们愿意敬畏神，我们乐意侍奉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白，他就这样说，当你困难的时候，当你考验的时候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要得怜恤，蒙怜悯，作随时的帮助。考验的时候，就是依赖上帝恩典的时候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就是仰赖上帝恩典生活的时候。保罗都跟我们一样经历到这些困苦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感谢神，虽然我们面对着生命种种的困苦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。这样以我内心信服神的律，我们好想敬畏神，好想诚心诚意服侍神，我的肉体却阻止了我们。不过保罗说，感谢神，靠住我们的主就得了。约书亚再写一生要做的99件事的时候，第三件事要提醒我们什么事呢？约书亚就说，仰望神的恩典来面对生活不同的考验和挑战，仰望神的恩典学习敬畏上帝，仰望神的恩典呼求上帝的帮助，以致我们可以诚心实意地服侍上帝。约书亚说，至于我和我一家，我们必定侍奉神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面对的挑战他都回应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诚心实意地侍奉神。我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回望历史，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美妙的作为，帮助我们今天去作明智的抉择，仰赖你，每天学习敬畏神，诚心实意侍奉你。求主纪念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。